感谢主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统治之信第十期第五课下。
你的信实存在神的信实中。希伯来书四章二十三节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他说让我们不要动摇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信不是关于你，信是关于神的信实。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，神非人必不知说谎，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。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如果你确信他是信实的，你就能保持信实，因为你的信实是在他的信实中，你的信实是在他的稳固中。你知道他不会动摇，你就能保持稳定和不动摇。你必须相信他绝不会动摇。第一小点，有关神的信实，不是双倍恩膏，而是双倍果效。列王记下二章的内容，作者说，凡我所有的你们都有，我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到，而且能做得更大。我们所走的每一步，下一代应该更上一层楼，从我们停止的地方开始，而不是重新开始，也不是也许有一天你会拥有我所拥有的恩膏。不，我们的下一代将是最有福的，他们不会被那些垃圾所吸引。我们经历了一大堆宗教等误导，必须从那些东西中破茧而出，但我们的下一代更注重真材实料。圣经说我们已经有了，说我们都有一个常在的恩膏。我有常在的恩膏，你的恩膏和我的一样好。每当我听到有人告诉人自己有更好的东西，有双倍恩膏，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知道他只是让人们处于束缚，他就是那恩膏，你已经得到了。圣灵不是双胞胎，那个双份是双倍收效，说的是旧约的两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。师父以利亚一生中行了16个神迹，徒弟以利沙生前行了31个，死后居然补足了另一个。列王记下13章21节说，有人正葬死人，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，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，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。神是如此信实，即使在伊丽莎死后，他也遵守了他的诺言。那个死人复活是伊丽莎第32个神迹，整整双倍于伊利亚的神迹。那是关于神的信实，不是关于伊丽莎的恩膏。神还不是遵行自己的诺言，他是遵行他先知的话。当以利亚问以利沙列王记下二章九到十节，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了。恢复本说，你若看见我，事就必这样为你成就，不然必不成就。这句话不是神说的，是以利亚说的话。神尊重以利亚的话，他对以利亚的话忠信，使以利沙有双倍的果效，甚至他的尸骨能使一个死人复活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阿们。第二小点，神的话不离口，昼夜默想神的话，就必亨通顺利。约书亚记一章八到九节，这律法书指的是神的话，不可离开你的口。你要常说神的话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他说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，你要一直说神的话，并且日夜默想神的话。默想不只是思想，他的意思包括思考、说话，还有喃喃自语。神说你要冥想，你要思考这个问题，你要日夜思考它，你要日夜对自己说，永远不要闲下来。你要躺下时要说， 你起床时要说，你要整天说神的话。有人说这太累人，说这么多，其实你已经在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这么做，你只是没按神的话去说。你整天所思所想所说的都是新闻、股市、经济等，你一直在默想这些东西，结果你就会成天谈论这些东西。当你默想的时候，你会谈论它，你会喃喃自语，你在思考它，在你的脑海中翻来覆去，不断重复。神说你要改变剧本，想神的话，说神的话。约翰福音6章63节告诉我们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样你就会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无论你去到哪里，我都与你同在。回头看第7节，他说你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听清楚了吗？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都会兴盛。这意味着如果你去一个经济不景气的国家，你仍然会繁荣，因为你不是按照你所在的地方的经济发展，你是按照神的经济发展。他说如果你日夜在那里默想神的话，你就会繁荣，你就会成功。他甚至说像我与摩西一样，我将与你同在。这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，看哪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第3小点，无论你有多少，交给主就会倍增，因为他总是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伸出我的手，他的手就伸出去了，我不等他先伸手，也不等他推我一把才去为人祷告。他说你们去做，你们去把人喂饱。耶稣的门徒们说怎么办，我们没有足够的钱，只有5饼2鱼。他说拿过来给我，把你有的东西拿给我，你有的东西总是足够的。他将食资繁增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够的信心。好吧，我把你有的东西拿给我，我将让它倍增，确保它是足够的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医治病人，那就从你现在的位置开始做，你有多少都拿来给我，它会增长，我保证你够用。注意，我们拥有的是神的信心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神的能力在医治，不是我们能医治。第4小点，重要的是用灵服侍，不要纠结具体用词。有人说要做就做，对，耶稣问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？这意味着你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信什么，而不是具体用什么词。当谈到服侍某人时，重要的是灵，是用意，是要人得自由释放。与神同工就要时刻行在灵里，在灵里看，在灵里说。罗马书7章6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啊，心灵或作圣灵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第2大点，关于信，信是进入神，不是膨胀，而是在神里面安顿下来。第1小点，要有信的灵和信的态度，不是多少的问题，而是质量问题。我的意思是掌握的程度，关键是要得到它。如果你得到一节有用的经文，一节经文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比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不知道系统神学，不知道其他参考资料，但你选择相信，砰的一声，你被改变了。 Amen。 得着一句关于信的好经文，就会改变你的生活啊。加拉太书2章29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感谢天父，他用这些经文开启了我，改变了我啊。当我刷视频时，尤其是我对那些情感短剧毫无免疫力，很容易就被他深深的吸引，然后陷入其中不可自拔。但被神开启后，若再看到他，突然想到我已经死了，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 基督不会做这些，不会浪费光阴，然后就有一种约束力，会立刻回转做神喜悦的事。我知道我从此不再一样，我更加愿意与神亲近，更加喜欢神的话。希伯来书11:6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从经文可以看出，没有信就不可能取悦神。无论你做什么，你需要信的灵，信的态度，而信本身不一定产生情感，信心的结果产生情感，信心本身并不附带任何情感。本夏皮罗的书中有一句说，事实并不理会你的感受，非常准确。这是一本好书，同样信心不在意你的感觉，与你的感觉无关。当你的感觉开始抬头的时候，信心说你怎么又来了，信心不关注你的情绪。以电影《星际迷航》为例，斯波克先生代表信心，莫克瑞代表情感，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。你是船长 Kirk， 老是夹在斯波克先生和莫克瑞先生之间，听谁的只能二选一。斯波克先生说必须听我的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有信心，不凭感觉，信心是天国的流通货币。第二小点，边做边学，不做就不会真知道。关键是首先确保你真的相信自己所相信的，要做到这一点，你要让自己充满关于那个话题之神的话语，以至于除了相信没有其他选择。约翰雷克说，有时我们不断祈祷，不断祈祷，直到我们把自己祈祷到不信为止，这是真的。但如果我们起来使用神给我们的东西，他就会给我们更多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把自己祈祷到不相信，因为人们把祷告作为不作为的借口。听着，你不做就不会真知道。作者说，如果帮助了一个癌症病人得了属天医治，你不会在意医治怎样发生的，你只在意忙着荣耀神，赞美神的奇妙作为。而只有无能为力让医治发生的人才会去纠结医治是如何发生的。都是这些人，他们开始挖人的历史，找办法使人痊愈。他们这样做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力帮助人得自由。使徒行传10:38下，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这有力的证明疾病的始作俑者是魔鬼，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赶走了魔鬼，人们就得到了医治。第三小点，明白的信，理解的信，知道的信。马太福音9:28，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马太福音8:10，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马太福音9:28中的信和马太福音8:10中的信心是同一个字，这表明了行动先有相信。当你相信到足以采取行动时，你的相信就变成了信心。如果你想明白信，必须做，你做你就会开始明白。信心就是相信后采取行动带来结果。魔鬼也相信，但他们没有行动。你要从相信到信心，就是要从相信接受到行动，没有行动就没有信心。要把这点应用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你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相信，然后在某个点上采取行动，你相信后采取行动，这就是信心。耶稣说，马太福音11:25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感谢主，让我们都有一颗单纯相信依靠神的心，与神同行必经历神迹奇事。第四小点，凡信的人无论谁信。马可福音11:22-23的内容说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恢复本说，你们要信神。中文钦定本说，对神要有信心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22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信神。经文说要对神有信心，他是好神，完全值得信赖。他说到做到，如果他说事情已经完成，就是他已经做了，已经完成了，不管你怎么定义，只要信神。啊，第一小点啊，无论谁，就是所有人，任何人，凡。23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说我实在告诉你，表示这段话何等事关重大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这事绝对不会变，要信神，你要对神有信心。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们要留意，专注我口里所出的话，听明白我的话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，无论谁，就是所有人，不管是谁，凡事。如果这里不是指所有人，那么希伯来书里面所说，凡到主面前来的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中的凡也就不能算数，同一个字，同一个意思。第二小点，信不一定要全知，情愿信靠神，他凡事都能。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不是无论谁想，不是无论谁祷告，是无论谁说，你对着山说，你得挪开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你得挪开，投在海里。他若心里不疑惑，我很欣慰，这里不是说若你的大脑不疑惑，因为心不是脑子，有人有的时候脑子里面有疑惑，但心里不怀疑，但若是脑子疑惑太久，你就会变得心怀二意。雅各书1:6下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那里，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啊，我为之做个见证啊，感谢神。我曾患先天性心脏病，曾被告知说18岁活了就好，活不过谁都没办法，而且能结婚不能生育。当我归主后，知道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就对主说，你若能把我先天性心脏病治好吧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。因初信什么都不懂，就把自己献上了，但神是信实的。在我怀上我女儿的头一个月，她以异梦的方式告诉我要怀孕，要生女儿，心脏病好了。我知道后特别喜乐平安，但是我的家人呢，不同的心理。我的老公知道后甚是忧愁，一边担心啊我的身体，一边担心两个孩子怎么养。婆婆知道后要求我打胎，因为生我儿子时我还没好，被医生数落说不要命了。生的时候告知家属上了生物台，有可能下不来。我婆婆被吓到，不知道去产房门口抱孩子了。怀女儿时幸亏我当时在苏州，婆婆在河北老家，我没听她的。而且从怀孕直到怀胎6个多月期间，我都在孩子的伯父开的饭店里帮忙，每天不能按时吃饭，也没有充足的休息，每天将近12个小时的劳作，导致我女儿早产1个月出生。感谢神的保守，女儿很健康。剖腹产生完女儿的时候，医生说我心脏病好了。这时神在梦中告诉我的完全应验了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。我虽没看见且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但我从神给我异梦之后1个月就怀孕了，也没有找医生治疗，但我的心脏却完全恢复了，而且真的是女儿。因为怀孕期间有些认识的老年人都说还是男孩，每当此时我会说不对，我的神说是女儿就是女儿。尤其在我女儿出生后，神让我经历她的供应，需要什么就来什么，一无所缺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。第三小点，信神能做，更信他一定做成或已经做成具体之事。所以你必须保持在不可能的领域，也就是总是说我不知道他将如何工作，我知道这里是 A， 这里是 Z，中间对我来说是未知数，情况可能有一些起伏，但无论如何，我知道当 Z 出现，将是和圣经说的一样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。 然后神会赞赏说，哇，这就是信心。我认识的一个姊妹说，她只信神的报告。耶稣受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，耶稣受刑罚使我们得了平安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报告。当他因瘫痪在床上40天之久，有好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他看到了穿着白衣的耶稣后起来了。10年后再次因公又瘫在床上7天，因领受了恩典福音，自己按所领受的宣告神的话，7天时间重新站了起来，正常生活。第3次他又莫名的瘫在床上，他依然凭信心宣告，加上抹膏油，3天又再一次痊愈，只因他专注神的话，定睛耶稣，不看自己的状态，相信耶稣做成之功而得自由。神是我们的好爸爸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神。第5小点，坚定不移的信。圣经是你的第一手册，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9章27到30节的内容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首先，这处经文证明耶稣不是为了显示他是谁而行神迹和医治，否则他就不会这样嘱咐人，特意不让人张扬。所以他行医治另有原因，但这不是重点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？注意耶稣说话的成熟度。耶稣曾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说，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但他在这里如何？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当他问，你相信我能做到这一点吗？他是在表明他与天父的结合。如果你相信他能做到，你就要相信我能做到。因为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在这件事上一起做工，所以你必须有同样的体认，我们与天父是一体的，共同完成使命。这一点让你相信你能做某些事。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哥罗西书3章3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但作者因在服事时面对的人因为属灵生命成长的不同程度，导致作者说布道通常需要2倍长度，因为人们通常会被冒犯，他必须证明自己教导的合格性。作者不仅要让自己的表述降低到幼儿园的水平，而且必须逐字逐句将真理掰开了揉碎了喂给人吃，排除一切意义，像对一个婴儿基督徒那样说话。这不是作者的高度，作者是站在被服侍者的高度对他们说话，看到作者有从主而来的爱心和耐心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第6小点，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林后4章13节和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谁对这座山说，注意耶稣把说和信联系在了一起，如果你对神有信心，你就要说，对这座山说，你得挪开，投在海里。这是一个命令，必须执行，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，主在我的里面，我说话如同主说话，绝不突然返回。我们所信的神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，所以我们也要说神的话，要说我所信的，要信我所说的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成了，就必给他成了。阿们。第3大点，关于祷告。第1小点，用力量祷告就会有结果。先看经文，马太福音6章5到8节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 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耶稣没有说去你的密室静静的祷告，只是说去你的密室祷告。另外他说不要在别人面前做你的祷告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用一种力量来祷告，就会使事情有结果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我们称之为念咒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接下来就是人们口中所谓的主祷文，其实这不是主的祷告。从对观福音书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说，我们知道耶稣这段话是对门徒要求他教他们祷告的回应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祷告，是对门徒在祷告上的修正。他意思是说，祷告要按这种方式，就像我刚才告诉你们的，不是一字不差的复制，不要徒劳的重复。你们祷告时要按照这种方式祷告。经文啊，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第二小点，祷告应该是人执行神的旨意。祷告这个词不一定总是意味着请求，有不同种类的祷告，有代祷的祷告，有信心的祷告，有赞同的祷告，并非都是请求式的。你被教导的方式，或者你被教导阅读这段经文的方式，决定了你对祷告的神学观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执行他的旨意。神之所以要你这样祷告，唯一的原因是他必须通过人在地上做工，好像他没有权利直接来地上做他想做的事。实际上就像诗篇115篇16节说的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他已经把地交给人来管，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所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遥相呼应。他紧接着就说，恢复本说啊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诗篇八篇作者再次指出了这个事实啊。八章六节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羊牛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你看一下就会发现，神总是通过人做事情，人的命定是在地上，代表神统治地和属地的一切。第三小点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之所以神没有做，是因为人没有做。神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行善，如果他在某个领域没做善事，或者如果看起来他没有，那是因为他不能合法的去做，这意味着一定有另一种方法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了我们传福音和做事情的权利，包括医病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，所有这些他都给了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可能凭空进入做这一切，他必须要一个身体来执行。首先他用耶稣做到了这一点，耶稣说，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，并且神格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神曾借耶稣在地上行善，实行神的旨意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为自己预备了一个身体，这身体被称之为教会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恢复本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教会应该完全按耶稣做的去做，之所以神没有做，是因为人没有做。第四小点，人在地上祷告，提醒和吩咐神做事。 神在以赛亚书45章11节说，并我手的工作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，求我命定。原文作吩咐我。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6节说，应当与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他说我们要告诉神，提醒他所说的话。信心的祷告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全心全程宣告信心的祷告。马太福音16章19节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马太福音16章19节恢复本是这样说的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，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从经文我们看到，神说无论你在地上捆绑什么，天上都会同意，就会在天上捆绑。可以这么说，你允许什么，神就允许什么，你禁止什么，神禁止什么，无论什么我都会支持你，我们先行动，神就行动。第五小点，祷告是信心对真理事实的宣誓。信心的祷告里面没有假如，信心的祷告是个事实声明，基于你与你信心相关联的神的话语，你期待你所说的话成为现实，这就是信心的祷告。信心的祷告不是对解决问题的彩排，你无需跟神排练，神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你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事就这样成了，照你所说的成就。如果你相信某人有病，然后你却闭口不言，你就是在增加他们的病痛。但如果你通过相信并传达以耶稣所受的鞭伤，对方已经得了医治，你就是在增强他们的健康。这是一个对耶稣所成就事实的陈述、声明、宣誓。耶稣从来没有为任何人的疾病祷告，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人的痊愈祷告，他对求医之人的回应令人惊讶。仔细想想，你就会发现有两个特征。第一，他总是有求必应，做任何人他要求他做的。第二，每次他的回答都很简单，你可以看见，以法大，意思是开了吧，你洁净了吧。他没有说，父亲，请触摸这个人，他没有那么说，那是旧约的思维方式，因为他们没有与神合一，神的灵不是在他们里面，而是在他们身上。耶稣说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，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又叫寻卫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区别，这就是准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区别。准基督徒知道神可能与他们同在，在他们周围，但基督徒知道神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区别。你知道神在你里面，那么当他差遣你出去，以他的名义行事，就意味着他已经授权给你，你能够代表他说话和行动。神的潜台词就是，无论我在哪种情况下会做什么，你都要去做，你有我的全能做支撑，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。马太福音28章是神给基督徒的委托书，路加福音10章是委托书附加说明，从小范围开始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然后扩展到全世界。恢复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他已经授权给你们，给我们，我们通过信心执行委托，这是看待他的方式之一。第六小点，祷告相信接受和得到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无论你想要什么，不是说只要是属灵的事，是无论你想要什么事，相信你已经得到你所想的，你就必得到。 祷告、相信、接受和得到，在你做之前就已经得到。如果你不祷告、不相信、不接受，你就不会拥有。得到来自于接受，得到来自于相信，得到来自于祷告。第四大点，信心是现在，做工也是现在。第一大点，我们凭信心行使天国权柄，就是将神的国带到地上。路加福音17:21下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心里或坐中间。现在我们知道神的国已经来了，但还没有完全实现。我们还没有看到神的国圆满运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看看这个世界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因神的国而正常的行事功能。根据圣经对天国的描述，我们知道有一些不同的事情必须发生，才能使神的国度在地球上整个建立起来。我们知道神的国度就在这里，就是现在，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，但终有一天会实现。因着我们凭信心行使天国权柄，我们现在就在天国，就是神的国度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着信心，我们代表神的国，好像他就在这里，尽管他还没有来，当他来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样子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去向人们展示神国的样子，让人们进入神的国。第二小点，信心是现在，基督身体做工，直到天国完全建立在地上。当耶稣在神的右边坐下后，希伯来书10:13，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脚凳。他已经坐下，正在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。不是耶稣，而是基督的身体将仇敌放在他脚下做脚凳。他在等待，直到他的身体使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。这个过程有一些阻力，叫做疾病以及所有这些东西。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踩在我们的脚下。一旦我们做成了，我们就要把国度交给子，子再将国度交给父。林前15:24，恢复本说，在后是末期。那时基督要将国交与神，就是父，那时他已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废除了。现在你要弄明白一点，那时没病可医，没鬼可赶，都没有了，都不需要了。如今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心脏，是在神的国度里，但我们必须忍耐到底。因马太福音24:13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当你坚持到最后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点，你不再需要用信心来抵挡任何东西，因为没有什么可抵挡的。我们现在需要抵挡魔鬼，但到那时我们就不用抵挡魔鬼了。我们所在的地方不会有魔鬼，我们的工作是当下，是现在，并且要殷勤做工。约翰福音9:4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当你面见神时，当国度实实在在显现出来，你会站在他面前。一旦你所信的东西就在你面前，你不再需要信心。因为圣经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的工作是凭着信心表现出我们在天国里，看到任何不符合天国的东西，我们都要修复，直到它看起来与天国一致。天堂没有拐杖，没有助听器，没有眼镜，所以说实话，这真的很容易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周游四方，找出各处没有天国迹象的症状或证据，然后将天国带到那里。圣经说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你听出来了吗？我们是他的丰满，我们使他成为他所示的。这听起来一面让人觉得兴奋赞叹，一面也有点感觉吓人，路还长着呢。我们经常让他很没有面子，但这就是信心的运武之处。是你运用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运用信心吗？不，我们理当运用信心。信是一种特权，想想看，你必须相信一个永不失败的存在，这不应该是困难的。信应该是我们最容易做的事情，但问题是我们经常在看其他东西，而不看我们自己是谁。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耶稣不认为自己与神平等是对神的强夺，即使他知道父比他大，并且说我与父是一。第三小点，在这末后的时代，预备为真理站住而付代价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，对我们来说，要么是最好的时代，要么是最坏的时代，取决于你在神面前的位置。它要么是最好的，要么是最坏的。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你要确保自己被反复警告。在新约，特别是在书信中，我们被警告帖后二章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。恢复本说，不要让任何人用任何方法诱骗你们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，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世的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基督教将有一个很大的断离，人们会随波逐流，因为那时不会有规则，不会有标准，不会有圣洁。人们说你不能告诉我应该做什么，这是我的生活，这就是我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这就是世界的潮流。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对待我们所听和所看的东西。当有广告说只要你站起来称撒旦为神，我们就送你一个免费礼物，你们可能没人会照做，但如果你一直看这个广告，看到足够长的时间，你的抵抗力就会降低，过一段时间后，他就不会那么困扰你。开始你会很震惊，给你所有的朋友打电话，问他们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录下来就是为了让你看到。我不相信他们会这样说。有人质疑我的说法，但你去留心，有些节目已经开始露出端倪，公然宣传离经叛道的勾当，而基督徒还在那里坐着。是的，结果看着看着就麻木了，变得不敏感，这就是仇敌的目的，首先让你脱敏，最后完全接受。因为这个世界不满足于共存，你必须同意和拥抱，否则你就是仇视，这就是他们所要推动的，最终使人都成为仇恨者。你必须认识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现在已经开始了。你说我肯定是一个痛恨罪恶的人，我痛恨不义不法，于是你开始站起来反对他，这样做你可能要准备付出代价。现在加拿大人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澳大利亚人也开始付出代价，他们又试图在美国如法炮制，试图通过修改法律程序把这些东西塞进去。届时你不能传讲圣经的部分内容，因为可能引起仇恨，所以你必须做决定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不开始训练你的思想，到时候你会顺其自然，也许不是完全自愿，但你要计算成本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就说，你们中间谁想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，因为将会有代价。第四小点，尽力而为，命定得胜。你只要开始播种，不会没有收获。不要惊讶于治愈了一个头疼病人后，却治不好一个癌症晚期。治疗癌症晚期可能比治愈头痛大一百倍。神知道你里面的分量，不管你面临什么，他知道你里面的东西足以打败你面临的挑战。他不会让你面对你不能打败的东西，不见得你每次都会赢。胜负如何，取决于你是否做了你心中的事和你已经知道的事。他知道你已经有了，你有足够的能力战胜，他只是不能让你通过你知道的事来挑战他，来战胜他。这就是信心的作用。你起来做你需要做的事，他知道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做。如果你面对挑战，他已经把足够的能力放在你身上来征服那件事。因为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他说他天天跟我同在，我知道如果他总是让我在基督耶稣里夸胜，那么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在那里赢得胜利。如果我去医院，我去那里赢得胜利，我不会去那里希望，我会去那里赢夸胜。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是他允许人们以某种方式让他们联系到我，他知道我可以处理这个问题，我去了一定赢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他不会带领我失败，他带领我胜利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的分享完毕。